永金刚、于大鹏来到姑娘沈春莲面前，把那小眼睛一眯缝，嘴一撇，不住的打量沈春莲的容貌。姑娘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是个色鬼，绝不是好东西。眼睛是心灵的窗子，通过他的眼神就看出来他不是正人。咱不管说他能耐大小，长得如何，就冲他这个举动就使人厌恶。沈春莲呢就有点翻心，好像没吐，心中暗想，这个人自不量力呀、啊！你瞅瞅你这个凡人家，我就是一辈子不找男人，我也不能许配给你呀、啊。但这话呢还没法说，就见于大鹏咧着大嘴：“姑娘，久闻芳名，轰雷贯耳啊！谁不知道你是关中的美人？今日一见，果然不差。咱俩是不是天生的一对啊？哎，我看不用过招了。万一谁要把谁碰着，这玩意儿怪心疼的。哟，少说废话，这叫招夫类，必须得比武较量。”
是吗？非打不可。哈哈哈哈，既然如此，可恕谋家无礼。来来来，美人，你先伸手吧。
他说这话呀就缺德，哪有叫美人的，这就叫找便宜。书中代言，这于大鹏啊真不是好人，号称潼关的一霸，专门调戏妇女，问柳熏花，仗着他们家有几个糟钱儿，竟在女孩身上下功夫的。他哪是找媳妇啊，他上这儿来捡便宜来了。就连台下的徐良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山西燕气得直哼哼，这个哇哇绿秋秋的，这个该死的个东西，竟敢找我师妹的便宜。徐良就想上去暴打这不平，又一想，且慢，我算干什么的，人家是招夫类呀、啊、哎，我到那上面有话说不出啊，算了，忍着点，看这意思，我这妹子能教训他，教训不了再说。徐良呢就没动，自己把自己劝住了。单说姑娘沈春莲，直气得芳心乱跳，玉体不安呐、啊，暗咬银牙，心说这可恶的东西，我非狠狠教训教训你不可。让你知道知道，女孩不是好欺负的。想到这儿，姑娘歘啦一晃身，说了个请，左手一晃于大鹏的面门，正手一掌奔他的面门砸来。于大鹏啊还真练过几天，对于身手他不外行，看官定势，封住门户，一脚在前，一脚在后，两只手，一只手护面门，一只手护前心。哎，他一看姑娘的掌来了，往旁边一白头，掌走空了。他探出右手，这右手跟蒲扇一样，一抓姑娘的手。他打算利用比武这机会找便宜嘛。哎，这一抓他上当了， 因为姑娘沈春莲自幼受九云老尼的真传呐、啊，那会真功夫，能让他抓住吗？沈小姐手往下一垂，把那只手举起来了，嗨，使个二龙戏珠，两只手指头抠于大鹏的双眼。这招可够厉害的，呜一声就到了。于大鹏一看不好啊，赶紧脚往前伸，身子往后仰，使了个金刚铁板桥，唰这一下，姑娘的双指探空，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。他要晚一点，把他俩眼给他抠瞎了。于大鹏呢，身形一纵，赶紧回归原位，刷刷刷，双掌一晃，重新进招。姑娘也不搭话呀，二背摇开就下了毒手。沈中原在旁边看着挺着急，心说：“丫头啊，这可是招夫泪呀、啊！为父在报官的时候，县太爷明文指示。”招夫类可以，但是不准伤人。这话我都对你说过好几遍了，你怎么不听啊？拿刚才那招多悬呢、啊！你要把人家眼睛抠瞎了，官府也不能答应啊！这丫头，这真不听话。到了现在，小诸葛沈仲元呢，有点后悔了。不应当听女儿的，立这么个招夫类，你说多叫人不省心呢？老头子一边看着一边提心吊胆，这阵一男一女打了个难解难分。姑娘沈春莲一瞅面前来的这位身大力不亏呀、啊，看这坨没有250斤，差不多少，如果被他抓住，自己就得吃亏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沈春莲一想，算了，我干脆给他来个干净利落，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，暗算无常死不知，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招数？想到这儿，沈春莲打着打着，冷不丁一转身，这后脑勺呢就对着于大鹏，身子往前一抢，好像脚底下发滑似的，呲溜摔倒了。其实比武较量这种事常见，有时候因为用力过猛或者某种原因摔个跟头，这不奇怪呀、啊、但是姑娘这个摔是假的，故弄玄虚，打算败中取胜，唰着一倒。于德鹏乐了，哼，你说怎么样？女孩家你气脉不足，现在站不住了吧，干脆利用这机会，我找个便宜过去把他抱住，我看这门婚事你答应不答应。想着这他一哈腰，哎，姑娘，他刚伸出手来往前一凑合，上了当的，哪只姑娘躺在地下了，腰眼着台板，胳膊肘也着台板，身子一挺，使了个珍珠倒卷帘，两条腿甩回来了，唰，他脚上穿的是大红色弯弯战鞋，鞋尖上有两团秧，就是那大绒球，一方面是装饰品，另方面这绒球的下头埋伏着两把钩子，这钩子磨的是锋芒利刃呐、啊，在里头藏着。不到万般无奈的时候，姑娘不使唤。今天她太恨这于大鹏了，
所以他双腿往上一勾，使的是珍珠倒转，连唰一声奔于大鹏这脸就掏来了。到了现在，于大鹏知道上了当了，哎呀，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。姑娘真给他留了情了，这两把钩正好勾他脸蛋子上。于大鹏这脸蛋子也够肥实的，哪个脸蛋子炫下来也够一斤半。这一勾上不要紧，姑娘使劲往怀里一来，这回可好，于大鹏长了三张嘴，当间这横的一边还有俩竖的，给来了两个大口子，整个是个透膛啊！没把于大鹏疼死了，哎呀啊！双手一捂脸蛋的鲜血哗就淌下来。姑娘一看取胜了，啪一个跟头从地下站起来，冲着于大鹏的屁股又是一脚，你给我滚下去吧，你给我。永金刚站立不稳，斜着从台上就摔下去。你想连腮帮子受伤再挨摔，可够这位呛的。刚才那花花心眨眼之间是付诸东流啊，老百姓这个乐呀，哇，哎，我这位不错呀，到台上又多出两张嘴了，画了个花蝴蝶哦，老婆没弄着，弄了个大丢人哦。打口哨的瞎喊的，这一起哄，于大鹏有点受不了了，把头低着捂着腮帮子挤进人群，是逃之夭夭，回去找人去了。不报复他这口气能出得来吗？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小诸葛沈仲元一皱眉呀，心说丫头你可够狠的啊，这还不错，勾腮帮子上啊，这人还没死，这要勾眼睛上可够瞧的。老头子冲着姑娘狠狠瞪了一眼，沈春莲假作不知，一回身在一个老妈手里头把小瓷壶拿过来了，喝了几口水，稍微喘了喘气，然后冲着台下一抱拳，我再请一位，哪位登台？半天没人答应，这就叫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。像于大鹏这组人不在少数，都想登台找个便宜。但是于大鹏这一受伤，把这些人吓得全老实了。心说话，别找倒霉，看看热闹就得了。啊，闹了半天的这鞋里头还有钩，这玩意儿钩上可受不了啊，这姑娘可够狠的。再一说关准立肋，打伤了只要有气儿在，这玩意儿官府就不负责呀，你说自己不整个倒霉吗？所以有那么一伙人就不敢登台了。姑娘连让了五六遍，耳轮中听台下有人喊喝一声，呆姑娘某来奉陪。哎，这个声音这个脆快就甭提了。从西边这人就走上来了，来到台上之后冲着沈中原一抱拳，老伯一向可好，小侄儿有礼了。沈中原一看腾下脸红了，认的这个人，他一看是谁呀，来者正是二师兄白面判官柳青的徒弟。这小伙子姓王，叫王锡正，人送外号叫颜面韦陀。
要说起这王熙正来，这小伙挺窝囊。本来他是白面判官柳青的高徒，满身的武艺。王熙正呢，长得也不错。柳青啊，一看孩子不小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我呀就成全这孩子的婚事吧。他知道师弟沈中原有个姑娘，就这沈春莲，又会武术，人样子长得不错。柳青估摸着呢，跟我这爱徒两个人凑在一块儿，够得上郎才女貌。我要到那儿一说呀，没有不成功的道理。他就叫王熙正呢，换了一套新衣服，说我领你串门去。就这么的，从陕西凤翔府奔华阴县到这来串门，住了两天之后，柳青就跟沈仲元提了：“兄弟，知道我来干什么吗？啊，你不是想我来看我？
对，
这是一，另外还有件事，你看我这徒弟西正怎么样？
啊，不错，这小伙会说会道，也挺有礼貌。
不光这些，功夫还好的。你要乐意看看，哪天高兴，我叫他给你练练。
行啊！
柳青一抬头，西正啊，来来来，给你叔叔练练。练武的人还在乎这个？愿意练，练完了求高人指教。就这样，颜面猥琐，王熙正啪啪啪练了套拳脚，又练完了一趟棒，又练的刀枪。哎呀，沈中原看完了非常高兴，哥哥，你这徒弟收着了，这孩子真有出息，
好，练得不错，干净利落。
到了晚上没人了，柳青说实话，兄弟，既然这孩子品貌端正，武艺高强，你又挺夸他，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吧。这次我领他来的目的就是求亲来的。你看看我那侄女现在还没许配人家，他们两个人够不够一对好夫妻呀？哎呀，沈仲元说这事儿啊，哥哥，我可不是驳你啊，不是说我女儿多高贵，这孩子个性啊，给他提没提那么多，全被他拒绝了。我要一强迫他，他是连哭带喊，不是上吊叫抹脖子，吓得我也不敢伸手了。这孩子我相中了，谁知道我女儿相得中相不中啊？这么办啊，这不有的事吗？我跟我丫头凑个话，让他呀看看西正，他要乐意，这事就拍板儿，好吧。柳青抱着一线希望就住在这儿了。沈中原找个机会拐弯抹角，对女儿就把这事儿提了。这沈春莲当时把脸往下一沉：“爹，您怎么了？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我现在还小，我正在下功夫的时候，您干什么着急非得叫我找人家？咱们家家趁人直，难道养活不起我吗？你要不累养活我没关系，明儿给我收拾收拾东西，我回华山找我老师去。”沈仲元呢碰了个软钉子，老头这气就甭提了。嘿嘿，真是儿大不由爷呀。你看这姑娘大了多有主意，当爹的说话就不算了。沈仲元压着火就跟他解释：“春莲呐，你别把门封得这么死，这孩子就住在前院，你偷着看看，你瞅人家长得如何，要乐意呢你们再比比武，要真相不中我也不强迫。你别连看都不看你就拒绝，要爹，我这两天心烦，我不看， 这门婚事没门。沈仲元一看没办法了，回来见柳青，如实的跟师兄说了。柳青十分懊恼，兄弟，我看你把这孩子惯得够巧的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们爷儿俩算白来。我这跟你说，就凭我这徒弟，就这人样子，咱哪还找不着个老婆呀？是不是呢？两条腿的活人到处有的是，三条腿的蛤蟆是不好学嘛。好好好，我算白说。就这样，柳青带着徒弟扶妻而走。回去在这一路上，柳青也不爱说话。本来他叫白面判官，长得就难看，这脸再往下一沉，就更显得难看了。到现在王熙正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，就问师傅：“您怎么了？您干什么不高兴啊？头两天不挺好的吗？怎么您跟我师叔口角了？”孩子，你不知道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带你来吗？是这么回事，结果我碰了钉子了。你说对我脸上多不好瞧，对你脸上也下不来台啊。王熙正一听乐了，嗨，我当什么事儿，不就这点事儿？首先我感谢师父的一片好心，再者一说，我也不忙于娶亲。怎么呢？沈春莲就是天仙呢，她就是天仙，咱也不高攀他呀。我就希望你们老哥俩别发生不睦。哎呦，王熙正这么一说呀，柳青更觉得对不起孩子了。等回到陕西凤翔府，好些日子他这脸没开晴，转过年来这块就成立的招夫类，消息传到凤翔府，把柳青给气的，心说沈仲元再糊涂还有你糊涂的吗？自古以来没听说成立这玩意儿的，谁们家都怕惹事招灾，你这是没事找事儿啊！看来呀，你就是有俩糟钱吃饱了撑的。话再说回来了，该丫头毫不识抬举，这叫作祸呀！他这一发泄，王熙正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后来爷俩一商议，熙正是这么提的：“师傅，您别老恨我师叔，您说这何苦的？在我身上发生这种事儿，我觉着于心不忍。这么办，我呢打算够奔华阴县去一趟。为什么呢？给我师叔家呀站脚助威，预防有人欺负他们爷俩。”柳青啊拍了拍王熙正的肩头：“孩子有出息，师父我不如你呀、你看你胸怀大度，我呢怀有嫉妒的心，叫你这一说，满天云彩都散了。好吧，我同意你去。去可是去，孩子你先别露面啊，你要一登他们家门口，叫那姑娘知道了，准认为你去招夫去了，你又去找他便宜去了，咱不干那掉价的事儿。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你除了暗中保护之外，你也登登台，这便宜不能让别人捡，那姑娘她不是看不起你吗？你就显显身手，让她知道知道师父我的徒弟是何许人也。你只要做到这一手，为师就没白下功夫，你这徒弟我算教着了。孩子怎么样？这师父，我要跑那招夫去，那这我觉得有失身份。哎，怎么为师的话你也不听了？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，到那就得招夫。
人的一口气，佛为一炷香，他不是不乐意吗？这回非叫他乐意不可，只有这样维持这口气儿，我才能顺得过来。
柳青性如烈火，越到老了这脾气是越脏。
哎呀，王熙正一看上命难违呀，别惹我师父生气。
好吧师父，您别生气，
徒儿照办就是。哎，这才是我好徒弟呢，早早起身吧，啊，我听你的喜信。就这么的，颜面猥琐，背着刀，带着百宝囊，拿足够的穿资路费来到花银县。他没等沈仲元进门，找了个店房住下来。其实啊，前两天他就围着这擂台转悠，有时候就围着沈府转悠，暗中保护。这小伙子是真好。今天呢，正式招呼擂开始，他也挤在人群之中。本来他不想现在登台，这第一场他这么一看就来者不善，拿那于德鹏来说，这不成心找便宜吗？哎呀，这位小姐也够狠的，把脸蛋子给人挂俩大口子，看那于德鹏的意思，回去找人去了。这招夫类要弄不好，非出人命不可，干脆我登台吧，到台上把这场圆起来，早早结束，省得惹出麻烦来。他是一片好心呐，故此这才登台。为什么沈中元脸红了，觉着对不起这孩子，就因为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事儿。沈中元用手相搀，孩子免礼，请请请，你多早来的？
我刚到。
哎呀，怎么没到家呢？我没说，刚到，迟来一步，正赶上擂台开始了。那么孩子，你打算也要比比吗？
嗯，我倒没那个意思，不过我跟我师父说了，我打算跟我这妹妹也伸手过过招，跟我妹妹学两下。
好，我欢迎。
沈中元一想，太好了，你说人这孩子哪有缺陷，小伙长得溜光水滑，我也看那武艺确实干净利索，我这丫头怎么就不乐意呢？今儿个让你当面相相。
老头子点头答应了，王熙正迈步这才来到沈春莲的面前，冲着他一抱拳，妹妹小兄有礼了。
沈春莲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，哟，
这小伙长得跟盐娃娃似的，剑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朝怀，个头身挺，五官虽然够不上个美男子，但是也是个标准的人才。
哎呦，闹了半天他就是王熙正啊，过去我爹跟我提过他的婚事，我连看我都没看，这人还行啊。姑娘这心里就有三成乐意，你看这边就有门了。
当时脸一红，您就是王师兄
啊？不错，正是愚兄。
姑娘红着脸就问，师兄你也是比武吗？
啊，正要请教。
妹妹，望你多加指教一二。
要您太客气了，
请请，两个人要比试较量。